也是属于亚裔，所以当时他申请这个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呢，芝加哥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大学啊，像芝加哥大学香槟学院都是非常好的学校。他当时在申请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学习成绩 GPA 很低，只有 3.1。这个高中啊，大家知道这个 GPA 满分是4.0嘛，那像这样被芝加哥大学录取的学生的话，一般来说 GPA 可能会得达到3.9、3.8的话，才有可能会被芝加哥大学录取。结果呢，他当时一看自己成绩不行，怎么办呢？他就搞了一个恶作剧，他是个印度人哈，他就把自己的头发就全都剃光了，然后呢，加入了一个黑人的学生会，然后呢，在申请的材料中称自己是黑人。大家知道，其实印度有一些人他们也挺黑的哈，就肤色也是相当的黑的，所以呢，他在这个申请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这个掩饰自己家庭的背景啊，他说这个自己的家里边是，很富裕的啊，来自这个马萨诸塞州啊，我的母亲是个医生，父亲是个建筑师，啊，很有钱等等。通常你一旦透露自己很有钱的话，对于这样的学校来说，可能就会录取的机会会降低。但是呢，因为他扮演了一个黑人嘛，他那个照片也是把脸涂黑了，看着像黑人一样，所以呢，他就凭着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假啊，伪装成为黑人，获得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等11所美国名校的面试的机会，最后呢，如愿以偿的进了一家著名的医学院。这个医学院对外这个宣称说，他们的这个被录取者的平均成绩 GPA 是3.84，而这个人啊，这个印度人冒充黑人的印度人的话，他这个 GPA 只有3.1。后来他还是从这个地方退学了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这个跟你 GPA 如果3.1的话，你可能就属于中等学生嘛，那你和那些全世界最好的精英学生在一块学习的话，你是跟不上他们的那个思考的速度，那可能成绩也不行。反正他后来就退学了，退学之后的话呢，就以亚裔的身份进入安德森商学院，完成了一个 MBA 的学位。后来他就写了一本书，就讲述他当时是如何冒充黑人来获得不公平的这种 favor 哈，就是这个优待。他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Almost Black 啊，就几乎是黑人啊，就讲述了他自己申请医学院的这个故事。所以他说，所谓的平权是歧视，就是对那种非黑人或者是非西语裔人的那种歧视。那么现在呢，这种歧视的，在这个最高法院判例的时候呢，就是被最高法院以6-3。就是这个判决呢，这种种族歧视是违法的，就是你歧视亚裔、歧视那种非黑人和非西语裔的人的话呢，是属于违法的。这个看起来的话是一个就是，算是保守主义者的一场胜利吧，啊，但是实际上这种胜利呢，也是蛮让人难过的啊，因为从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打这个官司，当时是有一个就是叫做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 啊，就是叫做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啊，就是希望这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嘛，就是希望能够公平的，就根据学生的 merit 啊，根据他的实力，根据他的才智、学习成绩等等去录取他。这个其实是一个白人创办的一个机构，还不是亚裔人创办的。然后呢，就起诉了这个哈佛大学。那么现在判哈佛大学等于是败诉了。败诉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左派就非常的怒。其中呢有一个是给拜登做这个，就是帮助他参选的，那就帮助他搞竞选活动的这个人叫 Erica Marsh，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哈，他说 "Today'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is a direct attack on black people"，他说今天的最高法院的判例就是对黑人的直接的攻击。然后呢，他后面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No black person will be able to succeed in a merit-based system"。Which is exactly why affirmative action-based programs were needed。他讲这个话哈，大家注意哈，他说没有任何一个黑人能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边被这些藤校录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些学校里边给黑人以特别的照顾。大家看到没有？他这句话我觉得才是一个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所有的黑人全都是。这个笨蛋啊，没有任何一个黑人能够在公平的竞争中胜出，所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哈。你看起来好像是他们在帮助黑人，其实他们从心里边对黑人是非常非常的歧视的。这个他们这个大学，好像哈佛大学，像很多这种常春藤学校，他们在录取学生的时候的话，他们是根据学生的姓氏来决定你到底是不是亚裔啊？比如说你的 last name 是王啊，WANG 啊，这一看的话就是亚洲人，对吧？或者是常见的印度的姓氏，常见的这种华人的姓氏，或者是日本人的姓氏等等，一看到这种姓氏的话，马上你就被打入另册。 所以这个和这个就是马丁路德金当年搞的这种民权运动哈，说是 colorblind 啊，完全基于个人的品质，来决定他的社会地位，这个呢是完全相反的。那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呢，当然左派非常的怒哈，觉得是对这个黑人的这个进一步的打击，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法案拯救了哈佛，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医生哈，他被录取进哈佛的医学院，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优秀啊，或者说他从哈佛医学院毕业，并不是因为他完成了哈佛对学生的这个资质的要求，而仅仅因为他是一个黑人啊，不录取我，你就是歧视黑人啊，你就是政治不正确，你不让我毕业就是政治不正确。那么这样的话呢，即使是你从哈佛毕业了，也并不能说明你具备一个成功的这个作为一个医生的素质啊，因为你等于是，录取的时候就降低标准，然后呢，毕业的时候又放水嘛，是吧？那么如果这样的人大批的从哈佛毕业，经过几年之后啊，或者经过这个一二十年之后，这个医院会发现，哟，我录取的哈佛毕业的医生都是这样的。即使是那些真正优秀的黑人啊，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进入哈佛，然后呢，这个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那么这个医院的话，他也可能会想，你毕业是不是还是因为你是黑人呢？对吧？你能够拿到这么高的成绩的话，是不是因为你是黑人呢？反而会对那些真正优秀的黑人造成一种不必要的困扰啊，或者是造成了一种就是没有必要的歧视。而你作为一个病人，如果要到医院去的话，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啊，或者做手术这样的事情交到这种医生的手里吗？当一个黑人医生来给你做手术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哦，他可能是因为他黑啊，所以他才这个当了医生，可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是你却难以避免地产生这样的想法。那如果再有很多医生真的是表现成这样啊，就是说他确实是跟同样是哈佛毕业的，肤色越深，他的这个技术就越差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医院呢，他也不愿意去雇佣这样的医生了嘛，对吧？所以哈佛的招牌就被砸了。飞行员也是一样，对吧？这个人能够当飞行员，并不是因为，他是这个飞机开得好，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变性人啊，所以就把飞行员的这个这位置就给他了。那你作为一个顾客来讲的话，你愿意买这样航空公司的机票吗？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企业，如果你单纯的去搞这种政治正确的话，这个企业最后可能就破产掉了。啊，就像是 Bud Light 这个啤酒一样，是吧？他当时是给一个 transgender 的人，就是把他作为这个公司的这个形象大使啊，来这个卖啤酒，结果大家就纷纷抵制这个啤酒，这还是啤酒啊，一下他的啤酒销量就降了30%。那如果是飞行员呢，是吧？如果是这个航空公司呢，如果是医院呢，是吧？那很多人可能就不去这种地方了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当哈佛大学采用这样的一种歧视性的做法的时候，它只能让哈佛的品牌不再闪光。而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更愿意雇佣那些普通的学校，但是呢，不做这个种族歧视的这种学校，可能他们的毕业生反而更容易被雇佣啊。那等于是把哈佛的招牌就给砸了。所以我说呢，最高法院的判例，它不仅仅是扭转了对黑人本人的歧视，也就是说，你认为黑人不够聪明啊，他们都笨得要命，他们如果不照顾他们的话，他们上不了哈佛，不仅是扭转了这样的一种这个错误的想法，同时呢，其实也是这个保住了哈佛的这个教育资源啊，能够保证说他出来的学生确实是真正 qualified 啊，这个品质优秀的这个哈佛的毕业生。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三个问题了哈，就是因为最近一直在聊瓦格纳的事情，所以其他别的咱们就谈的比较少啊，咱们今天就多聊两句。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日本的孙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请大家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干净世界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ganjingworld.tv，ganjingworld.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 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创世纪之一，引言。一，神话是真实的历史。今天，人们通过电脑、硬盘等电子设备来储存资料。在电脑出现之前，人们通过书籍、文字来储存资料，记载历史。那么，在文字造出来之前，人类的祖先有没有他特殊的方式去记录传承比文字更为远古的历史资料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却不是唯一的。一，口耳相传。最传统和远古的方式就是口耳相传，这种传承方式直到现在仍然使用。比如在古老的非洲大陆，有很多原始部落就是口耳相传着自己的历史，他们把口传历史看作一项非常神圣而伟大的使命。掌握口传历史的人一旦年老，部落就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挑选继承人。被选中的人要接受长达20几年的训练，既要背诵自己部落自古流传下来的所有神话和传说，还要有能力将本部落新近发生的事情编到这部历史里去。在一些没有文字的部落中，本部落的历史就是以这种方式代代流传，保存在继承人的记忆中。又比如中国有句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华夏民族淳朴善良的先祖们在渐渐老去时，在临终之前，最大的心愿莫过于把他一生所知道的秘密，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告诉子孙后代，让子孙们永远记住祖先和民族的根源。我们是神造的，一直有神的教化和呵护。于是，很多古老的历史就这样一代代口耳相传到今天，被今天的人们称为现代的神话传说。二，神启。一些有特殊使命的人得到神灵的启悟开示，知道了许多人类不知道的事情，包括远古发生的大事，甚至是人类宇宙的起源等等，于是写出来告诉世人，使人类明白自己的来源和历史，从而不至于迷失。在西藏，有一种世界著名的伏藏之谜，至今没有人能解释原因。其中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当某种经典或咒诀文字在遇到灾难无法流传下去时，就由神灵收藏在人类的意识深处，以免失传。当有了再度传播的条件时，一些被收藏的修行者或者被收藏的人，就会在某种神秘的启示下，把这些经典或者咒语文字背诵或者记录成文。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被收藏的人很多都是不识字的农民或者牧民。《格萨尔王传》是西藏著名的长篇英雄史诗， 到今天共有百余部之多，长达几百万字，一般人想把它全部背诵下来几乎都不大可能，更不要说是目不识丁的农牧民。可是格塞尔王传在西藏主要是以口头说唱的形式流传，通过说唱艺人的云游说唱世代相传。这些说唱艺人多是目不识丁的农牧民或小孩，他们被称为神兽说唱艺人。他们都是在一场大病之后，或者是在一觉醒来后，突然就能说唱上百万字的格塞尔王传。他们自己说是在梦中得到神或格塞尔大王的旨意，于是被开启记忆，从此就会说唱了。这部著名的史诗就是这样以这种神奇的方式在西藏世代流传。三、修炼。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人们通过修炼开启了洞见过去未来的智慧。中华文化来自于神的传授，中国人自古敬天信神，历朝历代都有为数众多的修炼人。人通过修炼可以开启智慧和功能，从而能够知道许多平常人不知道的事情。比如现在被世界公认的六种特异功能之一的宿命通，就是这样一种能力。现代物理学认识到时间有一个场存在，也认识到还有另外时空的存在。宿命通功能开启以后，能超越人类时间场的制约，知道一个人甚至整个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上有许多得道的高人，在洞穿人世之谜以后，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和预言。比如中国历史上就留下了著名的十大预言，准确预知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令后世为之惊叹。总之，远古的历史在人类历次劫难中遗失后，又通过种种特殊的途径再次被世人所了解，成为今天的神话传说。换句话说，流传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很多都是保存在人类记忆中的最珍贵的远古历史资料。到这里，我们明晰了一个关键问题：神话的内涵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得从神话中寻找人类历史的源头。二，历史在不断重复。史前文明之谜。已经消失的玛雅文化曾以它高度发达的天文学、数学和历法震惊了现代世界，同时给现代人留下了解不开的谜团。玛雅历法中记载，人类已经经历了四个太阳纪，每一个太阳纪结束时，人类文明都会在大灾难中毁灭，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太阳纪。现代的考古学也不断地发现了史前人类文明存在和毁灭的证据，不断地冲击着现代人类的思想观念，震撼着世界。1968年，一位美国业余化石专家威廉 G. 米斯特在位于犹他州附近的羚羊泉敲开了一片化石，发现化石中间有一个完整的人类脚印，这只脚印踩在一只三叶虫上。这个鞋印长约26公分，宽 8.9 公分，鞋印后跟部分下凹 1.5 公分，和现代人类穿的便鞋一模一样。专家在鉴定后说，这的确是人的鞋印，但是这只脚印却是在2亿多年前踩上去的。很显然，文明到能穿鞋子的人类2亿多年前就存在过。1851年，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场岩石爆破中，从地下岩层里炸出了一只新银合金的金属花瓶，制作非常精美，据估计有10万年的历史。1912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家电子厂的工人们从3亿年前的煤块里边发现了一只完整的铁锅。18世纪著名作家斯威夫特非常留心上古的文献，他在研究一些古代文献的时候知道了火星有两颗卫星，之后把这个发现公诸于众。150多年后，天文学家果然在火星的周围发现了两颗卫星，一颗名叫福波斯，另一颗叫蒂摩斯，时间是1877年。天文学家观测到的两颗卫星运转的规律和周期竟然和斯威夫特从上古文献中得到的结果非常接近。另外还有世界著名的良渚文化遗址，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良渚镇。良渚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雕刻得非常精美，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尽管玉的质地很坚硬，但是这些玉器上雕刻的装饰线条却细如发丝，连现代人类的技术水平都难以雕刻出来。据测定，良渚遗址属于5000多年前至4000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在4000多年前突然消失，正好与最后一次人类大洪水的时间重合。像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无法全部列举出来。史前人类的存在已经是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然而那些史前文明的创造者，不同时期的史前人类，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大山。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道经常在宴席出现的素菜美味，就是姜汁豇豆。姜汁味是川菜诸多味型中因为一两种调料的特殊风味比较突出而得名。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什么叫做姜汁味。谈到姜汁味，首先就要谈到姜。姜的作用啊，在三国时期就已有记载，在《后汉书》的《方术传》中曾经记载，术士左慈被曹操刁难，说大冬天的要吃活鱼，于是左慈从一个空盘里钓出一条新鲜的大鲤鱼，于是曹操又问，光有鱼没有姜怎么做鱼啊？左慈又做法取来生姜。抛开这个故事里左慈的法术不谈，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就是生姜在当时已经很有名了。生姜作为药材，它味辛性温，益脾胃，散风寒，生用发热，熟用合中。它有一种特殊的芳香气味，并且含有多种氨基酸，能避鱼的腥味和排除肉类的毒素。另外姜里面还有一种酵素，可以使肉质变得细嫩，所以很多厨师在马芡马味的时候都要加入生姜。 因为这样做可以使肉质变得细嫩，口感更好。刚刚出新的姜称为紫姜，做菜的时候它可以与猪肉、鸭肉配合，使做出来的菜香浓质脆。而老姜多用作辅料调料，有厨艺增香或者体现风味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一般的菜品中，姜可能只起到厨艺增香的作用，但是在有一些菜品中呢，它却担当着体现风味的任务。姜汁味就是要体现姜的风味。另外啊，其实鱼香味啊等等，它也离不开姜，因为鱼香里必须要有姜的味道才行。所以说，姜不仅可以厨艺增香，还可以体现菜肴的风味。几乎凡是用到肉类的菜品，无一不用老姜，不管是烧的、炖的、炒的，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几乎都离不开老姜。老姜在菜中差不多都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有一些菜，比如咱们说回锅肉啦，猛地一看，好像它是不用姜哈，但是别忘了，在煮肉的过程中，它已经用了姜。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道冷菜姜汁姜豆中的姜汁味，主要是用于凉拌。姜在其中不仅有开胃的作用，而且还有健脾的功能。在调制这个味型的时候，要将去皮的老姜切成细末，加入适量的醋和酱油进行浸泡。记住哦，姜一定要浸泡。有的人做这种味型的菜，姜皮不刮，剁细剁细就用了，这不对，姜一定要去皮，而且呢还必须用刀切，切成细末，因为剁出来的东西不规则，如果再带皮，那就更影响它的美观了。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姜要浸泡呢？因为盐啊、酱油啊、醋啊，它们都含有盐分，而盐呢有增强渗透压的作用，它可以把姜的味道给显现出来。这道菜的主料姜豆就比较好买了，在中国超市经常有售，大家记住要买那种比较新鲜的，一整根很长没有断口的姜豆比较好。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吧。这道菜需要的原材料有青姜豆250克、老姜35克、盐2克、醋20克、麻油10克。首先我们将老姜刮皮洗干净，然后切成细末装入碗里，加入盐2克和醋20克浸泡待用。然后我们将姜豆整段入锅煮熟后捞起，这里切记姜豆要在水开后煮5分钟以上煮熟，因为姜豆不煮熟的话会有一种弱毒素，人吃了有害健康。捞熟之后趁热呢加入一点点盐拌匀，等到姜豆晾凉以后，切成大概8厘米长的段，整齐的摆入盘中，然后在刚刚泡的姜末的碗中加入麻油调均匀，将味汁淋到豇豆上，这个菜就做成了。这道菜简单易做，但是又是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小菜。有时候啊，如果宴席的档次比较高，这个菜里面还会加入虾米、干贝等高档的材料。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就赶紧去试一试吧。
是90.1 FM， 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了。